出来。我们说要解它也可以，难免是自己想的。那我要讲出它的道理也可以，但不一定是，因为经典没成型。那我要去讲的话，有点望文生义，自己穿凿附会了。啊，可是我刚才讲过，如果要讲出它的道理，以我个人来观察，因为字为第一，所以甚至文殊菩萨已经度很多人成佛了，所以他是一个菩萨成就的一个根源处啊，所以经常会以他为代表。很多地方你看文摩诘经也是以文殊菩萨代表啊。好，当然文摩经也很有意思啊，大家就故意讲一些缺点，让文摩诘居士让文殊菩萨去啊。好，那如果我就开玩笑，如果我们现在谁去看呢、啊？我们一定举手，我去。要是那个不要讲话，我们就是在演戏，你还真的举手？我们这有点白目，你们这些阿罗汉菩萨怎么都不敢去？我去，就只有你敢去，人家就是不去，等着文殊菩萨去，你还憨憨的自己去，你去你也白去。维摩诘居士说：“无猜我假病啊，碰到这里、个、啊，说所有的目的都被你扯坏了，这哎呀，所以啊，菩萨的活菩萨的心情呢、啊，我们只能啊大概想一下啊啊，我想这个大概我就这么回答，哎，如何行众生菩萨实际啊回向？”那这个回向啊，其实，我们回向功德啊，回向其实怎么回向？比如说，第一个，我们回向众生比较容易，是不是？我们将功德，这里面不是谈到很多将功德回向成就利益的众生吗？这就是回向，所修一切利益众生。再过来回向这个行众生菩提的菩提回向，不是菩萨回向，是菩提回向，就是我将一切功德向于成就菩提。那这个我们比较清楚，比较实际回向这个比较难，实际回向比较难。是为什么实际回向？就好像说我们要不要行布施，但行布施同时要知道布施三轮体空，这不是我们上课讲的，就我所做一切东西皆以无所得为方便。那你要知道为什么要回向实际，我再问，什么叫火？觉什么？觉实相，实相不可得。所以真正的向于菩提一定不离觉，不离觉一定不离实际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真正在成就菩提是在成就什么。不是一个，我们菩提有一个叫做世俗菩提，到最后有圣意菩提，是不是圣意菩提？所以我们现在从现在修的，是不是虽不能直接相应于圣意菩提，但我们现在所修世俗菩提里面因中该果有法界等流，会有相通之处，所以我们从这里慢慢酝酿。那在我们不断回向菩提的时候，我们会讲说，我向于菩提成就近圆满，我利益众生成就近圆满，但我必须要回头，那什么叫就近圆满？而不是一种就近圆满，不是立出一个目标然后再追求一个这样的圆满。对，这是一个目标，但这个就近圆满在于对诸法实相的究竟觉才叫活吗？所以我向于目标的时候，是不是也心行向于实际，向于真如？所以当我不在利益众生的时候，我必须要什么？时时观察一切法的因缘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度众生回向众生容易起什么爱见慈悲，我们没办法走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，这时候的慈悲就容易挂碍了。我们很多慈悲到最后会生苦恼的，会不会？会呢？为什么？有爱别离厌憎会了，因为爱见，是不是一样的道理？好，我们简单这样回答。再过来，弟子不识字， 有某位师父叫我们持咒，咒语较短，学得较快。之前哈、啊，百姓持拜拜只会保佑我们，但现在会持咒，各种咒都念，这样会利益这些无形众生吗？会。也有师持做烟供，我就不知道烟供，我不知道烟供是怎么样的供法了哈。那我也不置可否，我不知道。但一般来讲，我们现在要知道的哈，我们不识字，我们学咒语啊，当然我们很快，我们甚至之前呢、啊、会学的比较快，那之前去那百姓祠拜拜只会保佑我们，但现在我们这个那会不会利益这个有情众生？可以，但问题，我希望大家持咒的时候啊，什么叫功德要弄清楚。我们有时候哈、啊，我当然我相信你们会这样问，应该都是没什么问题。但有时候啊，我们在成就一些功德以后，慢慢反而会对功德产生执着。当你无心的时候，你很单纯的时候是有功德，这时候要以这个功德利益人就容易。可是当你在执着我有功德利益人的时候，就本产生慢心，就污垢你的心。这时候你以为利益众生，你很多问题就混杂了、哦。所以有些人啊，我就举一个例子，以前我们的师长有教我们怎么加持，怎么加持，但他说你们不能随便加持，否则你们会出问题。那这个加持有时候真的马上就有用，好，而、我们都不敢，我们都起个愿，有方法啦，但我现在这里不谈啊。那有一个居士啊，他看人家加持，他也跟着学了。结果他有一个他女儿啊，突然得重病，突然到医院，他就看人家加持，他也就跟着加持，结果换他倒下来，两个躺一样的。当然，因为是有一些要领，他有学这个法，但他没有知道，他不是很熟，他只是学一样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当然不用迷，不要、我这样讲，大家不要就乱了，就怕了哈。因为慈悲跟智慧，其实我们可以祈求活菩萨，乃至像我们的定力、我们的忍辱力，都是可以加持别人的。你坐在那里听人家埋怨，能以忍辱心消化他，这就加持他喽，是不是？但我们现在加持有些东西，因为你起狂妄，其实你没有正念，就像说。有一个墨汁跟一个白水，结果你的心本身是不当，结果你不但你的清水你的清净心不够强，反而去染污，结果是把墨水引进来，结果自己也得这个烦恼。所以人家有时候我们去跟人家助念啊，我们到医院看病人，会不会业障会不会转移？你们说业障会不会转移？也会也不会。为什么？你心不够强，你不然你看你旁边一个人生气会不会影响到你？定力够的不会影响，只会说不要生气，结果你加持过去。如果心不安，那他又生气了，他是不是又对我怎么样？那怎么样移东移西，他是不是要怎么样？他们这样，这个你就业障就过来了。其实也没那么多业障，可是你自己就把它挑回来，是不是就是业障转移？那就怕东怕西，慈悲心不够，到医院就说会不会业障转移？没病都生病，是不是？人家外国人哪有那么多业障转移？像我们现在怀孕的女孩子不能去打墙壁，因为有胎心。我奇怪，胎心拢伫中国人的厝诶，外国人都没胎神，奇怪。你看自己有心哇，是。所以有些东西加持的东西，你必须要保持。你是不是能利益他们？必须要保持极纯清净心。我就实际上碰到一个例子，呵呵，很有趣哦。因为我以前在处理一个道场，我那时候僧团派我去处理。那这个寺庙有一个管理委员，有其中有一个有一个委员，这人衰衰个比个比，有这个下雨啊，下雨他要躲雨躲到那个八姓公爱庙呀。啊，伊就等到雨停了，他要走这样讲，然后来问道，我请你了， 啊，今天登记，今天规定登记呢？啊，结果他没请呢，因为他随便讲的，结果没请就生病了。他也讲不清楚我为什么生病，到最后想到是不是那句话？好吧，就只有请，请好就好了。因为众生种种类，人家本无事，你要，你如果是惹这些尘埃，好好，我们不用怕。本来这些众生都是，就一个法师讲说，如果你能看到这些众生的可怜，你很乐意施以甘露水。假如有这种功夫的话，你很乐意二六十中不断施以甘露水，因为你看到他们受益。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持咒对他们有没有用？有，但务必要清净，而且不要迷信，或者啊惹东惹西，惹到最后自己被烦恼，你的烦恼心、你的愚痴心、你的幼稚心会把烦恼带进来，会不会？会。为什么？你自己想象了，你自己去惹这些烦恼。所以能不能做？有些人越做福报越大，所以我们很乐意到哪里，像我们要做到佛到一张庙，我们也都跟人家问讯啊，我不是皈依你，我不是信仰你，但我跟这些众生结善缘啊，阿弥陀佛，有何不可啊？哎，我没有伟大，但我愿意祝愿，我念佛念咒语一向供养你好不好？我们也没狂妄啊。那我功德有限，我是仰仗三宝的力，希望你能得利益。你谦谦虚虚生这个智慧，生这个慈悲，众生当然得利益啊。你要说我很行，你试看看。这我只知道你狂妄很行，其他还有行没行我不知道。所以我的意思，我是提供一个观念，我以我们现在会这样，我们当然没问题，但有时候往往是有感应的时候，你就会认为有效啊，有效就越来越麻烦。所以我曾经在日本碰到有些特异功能的人，他就讲过，有些特异功能本来真的有特异功能，后来因为有太多人找他，自己也执着于名跟利，结果早就没功夫了，早就会忘掉了。为什么？被欲望污垢给把功夫灭掉，烦恼了嘛，心不清净了嘛，所以那种原来功夫就退掉了。那曾经有一位医师也是这样的，他那种对病的感觉非常敏锐，很奇怪，就能看得很准，可是后来自己也狂妄了，到最后功夫其实也没了。我后来再看不行了，没有烦恼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必须要随时，什么叫功德，什么叫回向，什么叫度化众生，必须要你自心清净，这个功德就容易打击对方。所以我们在回向加持人，其实不一定是手摸着头或怎么样，你的忍辱不就加持吗？你的慈悲就是加持啊。啊，你的布施爱语不就是加持吗？令众生得安乐。所以有些加持我们又想得太远了，其实这就是好。好，我简单这样回答。好，再过来，为什么去助念回来睡觉前，我的意识还在王者家，有时还会把王者的影像带回家跟我一起念佛，是否会影响到王者还是自己？不会。因为印象深刻了哈。但我的意思就一般我们在助念，我鼓励大家在助念的时候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有时候会王者跟生者一样啊，都是者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讲？修行人慢慢要把生死看清楚，其实生死不过是转换，就像王者看到生者其实一样，只是变化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，我们有时候是心挂碍，所以印象会抓紧，就是说越紧张越抓，对不对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怕王者跟着或怎么样，其实没有啊，那个、印象好。那就算他跟你，本来就要度他的嘛，是啊。像有些人他能力比较强，有时候会有这些现象来，他很笃定。我就知道有些法师有这种能耐哦，啊，他有在猪毛旁，有些鬼神在外面叫。你们不要吵，他不怕，他就直接你们不要吵，你们也跟着我一起修行，不要吵。最近我听到一个法师也是，他一个人在修华华三昧，修后面怎么一个那个脚没看到脚，就看到身形，看到人， 他自己 也会怕，因为没碰过。他刚好修一修，叫我忍住，你不要吵我，你跟着我修。啊，其实他是有点怕。他就修修修，七天后，那个寺院的那古达请了一个人来，就是他。那一个人也示现出来感谢他，感谢他，怕蒙怕还是有功德，对不对？所以像这一个东西，就是有时候就是说，我们心挂碍说有生，其实我们慢慢，我希望大家助念的时候，必须要除了去助念亡者，必须要观察此生此世就在你身上。你应该除了去助念亡者，同时从亡者身上学到无常经。你以观无常，观亡者的看到的这种无常，对，就像六念法、八念法里面不是念死吗？我们以念死故有功德，以此功德回向此亡者，所以经常做临终关怀，应该要能借着亡者，罪的临终者也修到佛法，而不是在生死上计较生可爱死可悲。我们不能这样，要知道生死是每个人必走的，所以由这里面对世间生不可爱死不可惧，要有这种修行人的这种气节，这时候你在助念就有用。所以你看他回来就出度他。我以前戒兄有一个是这样，他到底是怎么样，他跟我讲的，他比较老才出家，他经常到医院，那可能他的体质的关系会怎么样，他回来经常有人就是靠近他身上，一直跟他摇，跟他探病回来都被人家修理了。可是他就有这种能耐，他就坐在椅子上，就会有人把他推倒在地上，这样乱踏，他就有这种能耐，就是说你踏你的，跟我之前讲的那个新加坡那个居士有点像，那是我的戒兄，他就踏，那他就一直念我，你踏你的，好像意思就是你出手干预别人的事情，他们找你算账的意思啦。当然也不用怕这个，不过他疼，他比较敏感或怎么样，他就这样一直念，一直跟他弄啊，他也不怕，他就是随你，然后就念，几天后就度掉了。他说经常有，他也习惯了，他也不怕，他就说你要怨怨我，那我还是以慈悲度你。他就是大概是出名替人处理代志啦，啊，人讲啊，你既然出名，那我就催你啊，哎。啊，他就说既然我敢承担你，那我就准备接受你的对我怎么样。这是我的戒兄他亲口跟我讲，他说经常我坐在椅子上就把我推下来这样乱倒，那我就是推他推他的，他推他的，我念我的，那过一下子一阵子就好了。啊，他还是到医院去，你看菩萨心，他也不怕，他知道我带众生苦啊，本来这个苦要找他。就像以前我们碰到一个例子也是这样，有一次一个女孩子打电话来说要我们去跟她做法会，她已经定好时间了要去了，结果前一天那个女孩子打电话来，你们不用来，再找时间。后来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她父亲啊再生为恶，所以要请法师去的时候，竟然有一群人在那个女孩子就是那个女儿梦中是吧，你父亲为恶多端，凭什么要法师去超度，你敢请他超度我们就找你算账。这个女儿也够乖的，就停了。生到这种的也不好，你们打起来说怕人催说今天就喊停。就停了，我们就停了，就没去了。你看这众生界有种种分别心了，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不断累积我们的福德，才能降伏种种众生的想念，对不对？好，我简单这么讲，所以不用担心啊。我们信得过佛法，哎，你要知道有些助念啊，你助念的不是一个众生，你假如助念成，所以我希望大家助念纯粹真的一份心，希望他往生，你想往生他想往生，你只要让一个人往生，就好像度了一个人成佛，功德无量，那个功德无量，以后这个活别人不度也要度你，为什么？就是你超度他的啊，对不对？以后你就说哎，我曾度你，你能放弃我吗？是不是啊？ 是不是？因为缘很深的嘛。所以有时候超度一个人其实功德很大，不要轻易等闲看这种事情啊。请法师开示如何驱睡魔，嘿嘿，这个有意思。睡魔，当然这个每个人因缘不大一样啊。睡魔啊，因为当然经典里面经行有就告诉我们，经常去看经典里面如何呵斥睡眠啊，因为睡眠是愚痴相。睡眠为什么在经典里面认为它很大过失？因为醒来作恶尚且知道作恶，睡梦的时候完全无知，等于是把自己的防护罩全部打开。所以睡梦当中睡久的人经常有愚痴相，因为无知完全放开来，正念力很难持续。所以为什么要修悟愚且，就是这样。因为那个睡眠久的人，因为在这一段睡眠时间很难正念力提出来了，所以睡眠久其实就懈怠的，就懈怠相嘛。所以很多功夫强的人，一般来讲智慧力强的功夫强，大概睡眠都会减少。好，话回说回来，每个人承受的深夜不一样，所以一下要把睡眠去掉，勉强直接从睡眠去对峙，往往是不得其利。当然我们要看我们的因缘，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要有个目标。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因为个人的身体不一样，你如果真的想睡，那再看道场了哈。不然每个人大家都去睡了，就剩下就以后就请外道当维挪当业众了请他去睡，老板去睡员工当做早晚课，这下就乱掉了哈。是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时候真的不堪，你必须要表白。那你去睡的时候啊，因为在经典在医学师论也讲，因为在夏天很热很想睡，不得已你可以去睡，灰间还是可以去睡，但他会请比丘守护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要你降服你的睡眠的烦恼，但不是要你纵容放逸。所以一旦睡你就睡，安稳睡，起来就用功。假如我们现在睡眠很重，如果以我来讲，现在人根性稍微比较弱一点，要我让你睡，但我只要求醒来好好用功。因为你只要有用功，你的睡眠会减少。如果一切先从睡眠去制压，功德力不深，很难除睡眠。因为我认为让你睡饱，可是要你好好修，等你修得够力，那个睡眠自动会减少。这个以前我在大学里面修一个叫TM 就是超觉静坐，他就有讲到这个原理。我一下子就有一些感应在测试的时候我就进入一个状况。他说只要经常修这个超觉静坐啊，就有点瑜伽型这样，他说睡眠自己会减少，睡眠会减少，因为你心安定，不需要耗那些体能。我们为什么会容易睡眠？因为身心劳累，所以因为我们没有功德力，所以容易退。当然有的还是身体的问题，有的人是在睡眠偏重，有的人在完全，并不表示说完全就 有什么问题，因为每个人的过去业力有很多了。好，这个在我现在在讲法句经，法句经的前面就有讲到睡眠的问题。有一个修行人就因为睡眠，后来就经常生一种虫，而这个虫经常处在阴暗中。为什么？睡嘛，阴暗好几节好几年是这样，就是睡眠。所以我们要从这里面，从法句经的前面，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故事了啊，它有一个故事。所以像这一类我们要还有就是说，我们应该在睡眠的时候，因为一时也调不来，说实在这个都是现实。有的人勉勉强强减损睡眠，结果是什么？像以前我听出过那个以前在湖远的老一辈的那个法师，他说晚上啊该你睡就睡觉，不让你这样在那里硬用功。为什么？因为要白天有精神，他晚上要你睡就睡啊。我听说的啦，是这样，就是说晚上没有说熄了灯，然后另外自己在用功啊，怎么样？他要你睡就睡，啊，当然是不是如此？这个必须要老一辈人才知道啊。他意思就是说，与其你晚上一直修，然后白天一直打瞌睡，那为什么不白天好好用功，该睡的时候去睡？ 那我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如果一时没办法降伏，你应该更加精进修善法，善法增强的时候，睡眠自动会减少，自动会减少。所以你可以发愿，现在先睡多一点，可是经过半年一年，我要再少一点点，再经过哪天，我要再少一点点，用这种自我要求吧，哎，这也可以啊。好，好，再过来。对于欲出家修行之佛弟子，法师你会给予何种建议？是否该具备某些条件、态度和精神？好，的确是如此哈。想出家，出家我说实在不容易。以前是我刚出家的时候，只要有人要出家，见到我都出家了。可是后来我很少鼓励出家，最近又开始鼓励人家出家。但我鼓励的不是一定是现出家，而是你要珍惜出家法，你要珍惜这个出家难得因缘。那你要不要真出家？好像出家行是大丈夫行。我们现在有时候把出家想象的太美好，不是。以前呢，我至少以前有人，我出家以后，我大学的学弟妹就问说：“学长啊，你出家以后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天天起烦恼，天天想断烦恼。”这就是我刚出家的现况，天天也起烦恼，天天想断烦恼，这就是修行现实。你不是出家以后啊，山中岁月无家子，不贵，我告诉你，分分秒秒好长哦。就是调伏你的烦恼嘛，你不要把出家想象很美好，你会觉得哎呀，怎么这个有问题，你也有问题，别人给你带来问题，你也给别人带来问题，而道场就是让所有的问题慢慢依法清净消除，这就是进步。所以道不会没问题，道场没问题，这是大问题。为什么？那你们在修什么？怎么没有烦恼好对？怎么没有烦恼好对治？当然道场不一定什么大问题，可是道场一定会有问题，因为这才叫做修嘛。道场就是让有烦恼的慢慢清净嘛，哪有道场一进来就没烦恼了？那没烦恼去做大殿就好了，还要拜。是不是大家把修行讲得太简单了？所以出家一定要很清楚，你出家为什么？就是为断烦恼，为处理。所以出家一定要以最现实为出家的动机，就是、啊、念无常。你这时不出家，你出家很苦，我告诉你，世间更苦。那不管世间多苦多乐，终究面对无常。你要今生交代呢，还是等未来世交代？所以修行的动力从来不是用靠眼前的感性的鼓励。我认为出家的动力用的最现实的人生的苦来作为出家的动力，人生的无常，然后就转过来看解脱的功德，这才是你出家。那你这个心确定以后，再选择道场，选择师。这时候，就算你的道场有些不圆满，你也能待下去，因为我本来就不是要求一个圆满处啊，因为我早就知道，像以前有一个也曾在佛学院当老师的，后来去信基督教了，然后一直批评佛教，他说在佛教界里面碰到很多人事是非，谁跟你讲世间没是非啊？佛从来也没跟你讲是这样，你虽在教学，你从来没有真正了解佛法。世间如果真的可爱可以让你医治，那何必修？错看了，经常要把世间跟道场，那把道场转化成马上是净土。我告诉你，道场绝对会比世间更清净，但不是你用那种幻想想的，是修来的。所以我就讲说，道场是你去成就了，你再借着外道场成就你内在道场，你一定要了解这一点，否则的话，你会啊，我有心修行，何处是儿家？跑来跑去，好可怜哦，都没有地方。不是啊，我还是一句话。众里行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在灯火阑珊处。放下身心，努力修行，就是你的道场。这就是你的道场处。所以，燕先生了解这一点。好，了解好了，就开始哦。什么态度？ 要有善知识啊。可是善知识在哪里？在你眼前，也可以眼在天边。善知识是求来的。我海风还好，不过因为我以前啊，刚出家，有一些坏习惯啊，尤其有些不经意的一些小动作。可是因为我是男众，那有时候也领了一些指示，人家也不敢跟我讲，所以我讲你不敢跟我讲，我就拜托你讲，我就私底下找几个要哎帮忙啦，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讲啦，你一定要跟我讲，哎，你去求啊，你那一户都怕人家讲，那怎么学？善知识都被你推到旁边去了，不管对错，感谢人家的一念善心，就算错，他就在当作磨练你。你说都这样想，就是都这样想。我告诉你，没有第二条路。你说啊，大家不一定对啊，没关系，忍辱也对啊。到最后你会发现，你进步会特别快，很多人愿意扶持你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人家讲，要看人啊，你诚心几分，我说几分。你无那个诚心，我讲哎呀啊，难得不敢当了，我哪敢提什么意见啊？就这样，我们哪敢说？我们说的让你怨呢、啊？对，我们冤亲债主已经够多了，还多你一个，我们忏都忏不完，还加你一个，我们才不要嘞，是不是？我们当然希望。所以以前学生跟我讲说，啊，院长院长啊，你当老师的时候我们好好喜欢哦，现在你当院长，我们好怕你哦。这句话给我刺激很大，所以以后再也不敢院长了。哎，当然开玩笑的啦，哈！我最主要就是说，因为有知识在身，总是要站在大众的立场抉择是非，所以有的人就容易怕人家伤损到你的尊严。可是，在道场里面，我知道台湾有一个女众道场，非常不错。怎么讲？他们凡是有过失，直接谈。可是因为大家养成习惯，就是说我谈你的过失，从不是要找你麻烦。我们已经养成一个共识，就是谈你的过失其实是护念你，所以大家变成谈过失很正常，而你也发落忏悔也是很正常，所以自然而然大家就变成一种向上的力量，就是我不用你有过失，我不用怕不说，我怕说伤害你，不需要，因为你必须要用法供养他。所以有时候说哎，某某人，你这样不恰当，你不用怕。你说，哎呀，我这样是好像，怎么样？不是，你要有法的勇气，你要有供养他的勇气，而在学法的人也要说，承认人家是善意，是对我有帮助，所以修道人一定要有这种心，否则的话，没善知识，没善知识很难修。所以我们讲，不但人家都不讲我们甚至，我们现在碰到一些老法师。啊，已经出家很多年了，依然跟我讲说，法师啊，我有什么过失你跟我讲，我光听到这一点我自己都惭愧，都已经出家那么多年还有这种柔软心，我在想那以后我有没有办法。所以我就讲说，讲理论啊很难感动人，实际修反而感动人，他这种谦虚的心态请求你为他指正，那他是把我当善知识，可是他不知道他其实已经成为我的善知识了，是不是？自己求啊，不要怕人家说过，自己求，请人家指导，这是修道人最重要的地方，柔软，而且就像念佛打得心头时，你能把自己的我压，当然对初学人有时候压到自己会受不了啊，当然这个有时候就是我们对初学有时候要守护它，不要理论谈太多，以实际的利益来利益这些初学者，反而可以让他的慧命慢慢增长。总之一句话，所有的修学保持一种主动欢喜心，不但是自己修学欢喜，忍辱也是主动自己欢喜去忍辱的，然后你利益别人也是要令对方欢喜，这是菩萨道的基本精神，应该要这样。好，简单这么讲了，要谈还很多，不过只好这样谈而已啊。再过来， 古大德圣古大德圣哲云啊，出家修行五下学历，后业今在听法，请问法师，在现今之修行环境，行者该如何行之？学戒律啊，这个对的啊，我很赞叹这个道理。但学戒律，其实有时候我们现在学戒律啊，有点太形式。我发觉有些，其实生活规矩，我发觉有些人就规矩学了以后，一旦没人管就散掉了。我很感念我当初的道场，虽然他，我后来觉得有些啊不同的想法，不管怎么样。可是我很多的基础训练是在那个环境里面的，你叫我故意去犯它很难，因为那个我从刚开始出家就是这样养成的，啊，衣着是如此，动作是如此。当然我的威仪在我们僧团不是很好的，但至少觉得出家人不该如何不该如何都已经养成了。这戒律里面不一定会谈得很细，可是已经养成习惯了，已经习惯了，觉得不应该如何，就会令众生居士积贤，我们会经常守护这一点。所以我们的戒律其实不一定光只是那个我们的戒条，这些生活规矩的养成，端正你的出家心念，本来是世俗的想法，在僧团当中不离开善知识，不离开僧长，这里面慢慢养成出家人的思维习惯。所以我很喜欢出家人过堂，有些道场小没办法，为什么？出家的生活环境规矩都有，出家人不公于世间外面在家人的生活习惯，才能慢慢养成你出家人的思维习惯。你如果你的生活作息都跟外面没有差别，其实你的那种身格也很难养成，事实是如此啊。所以这也是五下学界的应该的范围里面。好，所以你必须要在一个稳定的环境里面，像我就一直举说我们当初出家，我们不能看报纸的哦。我是编辑，我可以看，可是我看的报纸也都是被僧长剪到那个影印版的都不见了，一报纸一摊开，那一块不见，那一块不见，不能看的全部被刮掉。我可以看，可是其他人还不能看，为什么？这不是要控制你的思想，是因为你刚出家，你的世俗习惯想法还很浓厚，所以应该暂时隔离，否则的话不能断奶。旧习惯饮食习惯还没断，新的饮食习惯没养成，经常把饮食搅在一块，会出问题。所以我们当初是这样，不能看报纸的，是。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就是有一个很好的养成，我觉得这是一种爱护，是不是一样的？这个好，所以我们现在这种环境里面，我们应该好好先端正我们出家的思维习惯、生活习惯。刚开始勉强，可是刚出家很难啊。像我们大一的时候，大到一都快掉光了，不知道。因为实在哪会出家，走就这样晃了、啊，怎么还要一个一啊捏紧呢？有时候刚开始，我记得以前我们在行过堂的时候，有人刚出班一走，回头，我的一呢？刚就知道是刚出家了，不习惯。像我们现在随便捏来捏去，大概都会一定的仪轨，不特意做都会也会守住这个仪轨，那表示你这个身心的约束慢慢成熟，所以是的确是需要这样。但不是你讲的就在戒律里面的理论研究，我是觉得戒律生活出家人的生活规范已经融入你的心，不用特别约束，你也自然出去，不会做这个动作，不会做那个动作，是这样的。好，再过来。当一个人有过失在佛法的立场，应该改变周遭的因素，随顺还是合则，令其知果？有过失一定要讲哦，因为菩萨戒不讲幻戒哦，要讲哦，不过讲法不同。印基不一样，如何？第一个，我们讲过失，始终有一个标准，所一个原点，不是因是非，而是为慈悲。啊，要讲，因为你如果不讲，他继续犯过，会损他的过福报。那要不要讲？就你看用什么方式跟他讲，要讲哦。 因为我就没路可说的，我就直接说。像我来讲，我就有时候会直接说，我知道你会不舒服，但我宁愿你不舒服，我也不让你损福报。所以在菩萨界里，你不说反而会怎么样？你换菩萨界哦。好，该说的，因为你守护他，你守护他，因为你要知道这个造的果是如何，所以我怕他得这个果报，所以我一定要保护你，不让你去造，所以一定要呵责。但有些人不能随便呵责，因为那个惭愧心极重者，不说他都已经够惭愧了，你不要再说他了。这种人不要随骂，因为他已经够，他这种人向来就是看得很紧了，你不说他都已经都快没面子，他已经巴不得他早知道就不要怎么样啊！这种人你不要再讲了，他已经可以了。所以也要看人啊。那有些赖皮的那就更手段不一样了啊，文的不为龙来，有没有？菩萨界说的不是我说的，哎，为什么？为了要降服他，不让他损福报，不让他堕恶道。是不是这样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我们必须不断学，指导者跟被指导者都是不断在学。好，那我们过去也是这样，我像过去我在领众很重视规矩，结果有时候太过受重视规矩而忘了慈悲。那现在呢，重视规矩是为了慈悲，不是以规矩为规矩。是这样，有时候以规矩为规矩而忘了慈悲，就像酷吏。好，但我们为什么要行规矩？是为慈悲，所以要讲。所以我们必须要在一个团体慢慢养成一个习惯，就是说我们很乐意听到有人在举过，而有人在忏悔，这就是修行，这就是清净。不要说又在讲过失不安，这是你不正确的知见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或者在一个道场，我们看到一个人在，哎呀，某某人你过失啊，真的对不起啊，我惭愧，我忏悔，你会感觉很欢喜。为什么？你又帮助一个人清净了。你应该养成这种共识，千万不要说有谈是非就谈是非，无意义的是非不要谈。可是如果对人的慧命有帮助的，要谈啊，因为这才叫是道场，因为它帮助你进化，对不对？好。因为我们还是凡夫，无法现观其根性，所以请法师慈悲开示。就像开车太过了就闪开在中间，太左了管过来。那你有没有标准？没有标准，慢慢学。我不能跟你讲说拉着方向盘就不要动，那铁定撞。那你说一定要转几度？开车没有人这样算的，开车大约太左了就拉一点右，太右的拉点左，大约大约。所以我们修行是不是不断在关照，不断在反省？包括我那可能做的100%吗？没有啊，我也给很多人带来烦恼的啊，是不是？有啊，怎么会没有？我们不断在反省的，不断在更正的。那从一种不断在细细微微的学习当中，看清楚修行的真现实面啊。所以以前我就讲了修行真现实论，我就曾经演讲过这个问题，一分功夫一分功德，没修就是没有。所以你也不断在这样淬炼当中增长你未来的菩萨风格，你才有能力领众啊。你在任何场合，你处下众能领众，处上众可以领众，处不同的身份都能领众。为什么？你练过，是不是？这个都是学习啊。你一下子这个地方都是无菌室，无菌室不生病，只有一生病就是，为什么都没病过？那像我们啊，可以没问题的，当然也不是常生病了、啊，我假当假体当了假鬼也不差。现在就因为养照顾太好，所以到印度随便就拉肚子。要是以前小时候铁定不拉，为什么？那以前也跟他一样脏，那就不会拉了。对，再过来。可否焚烧自己所抄经典？曾经有人说将抄经焚烧后有功，后有功德。请法师，就是其实是这样的，抄经哈、哦，经就是经，我们一般不随便烧经典，啊，就算你抄的都是功德力，啊， 因为它是圣教，它是令众生得解脱的法，不是你抄不抄，因为经就是经，连佛都礼经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我们讲抄经稍后有功德，我不晓得这个从根据是哪里，是不得已看污损，修也修不来，怕的被人家践踏污损更严重，不得已只好以清净心，不得已才化掉它。或者的话，一般经典很少说我们把它烧掉，我们甚至有些地方强调即便破烂都必须要维持住，都不能毁的，那很少说烧掉它有功德的。所以就烧往生前，这个很怪。所以以前我在一个佛学院，我就反对，反对，当然有人反对，我反对，他也反对我，不过后来被我坚持下来，所以没有再烧了。有了，继续烧，不过不是由学生去烧，由别人去烧。不过我其实因为这是道理，经教圣典怎么会是烧呢？是不是？好，清华是教导大家能一心专注的念佛方法。现在这样讲啊，一直讲不完，因为我们下次有念佛的课，我们那时候再好好讲好不好？现在就讲，就不知道讲到哪里的时候了，讲到这些都已经散心掉了，呵呵，反正不会一心。三，因情执产生的烦恼而不安动乱，要如何对治自己这种烦恼？我因为这个人的烦恼有种种类，那我们有时候有贪，有时候有嗔，有时候有痴，这是人欲界众生都有的。但我们现在如何来面对这个烦恼？你必须要，因为每个烦恼，我现在讲学会的去观察。因为你要知道，你正起烦恼要对治，大概不大容易，也可以啦，但一般来讲不大容易。你必须要在你有烦恼的时候，多观察你的烦恼从哪里来。所以事先属于容易制造你烦恼的，你应该多回避，还有多呵责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，所以我之前不是讲吗？有一个法师把自己最重的烦恼挑出来，就花一段时间经常思维这个过失。事实上，你必须要两端修行，你必须要很容易，像比如说，如果你假设你很容易产生贪或是嗔，你可以去观想，比如说你观想别人在起贪起嗔的容貌，那你就想那个就是你。你看到别人的过失，而那个过失其实你都在现，你尚且不愿意看到这种相，你为什么造这个？所以修行要有一些善巧，经典谈的，你要把它转到现实里面，找一个有力的呵责法。所以像我来讲，我比较喜欢无常。那我的看法就是说，比如说我起烦恼的时候，我会起什么？大行啊，一切归无常，你还在挂碍什么？你还想要什么？我们有时候连讲都不用讲了，你有习惯，大行啊，你要干什么？因为习惯了。那在这之前就慢慢这样调，就是说你有一个思维习惯了，已经知道，就好像说你曾经刻骨铭心感受到的一个什么东西，你经常拿来反复的思维，挫折你的烦恼心。所以你必须要两头看，你必须要很深刻的去观察这个烦恼，比如说嗔相，哎呦，那个嗔的脸相多难看，对，嗔了以后跟人家的距离就那个了。然后如果是贪的话，因为情执的关系，导致让你热闹有一种那始终牵绊不得自在，挂挂碍碍，别别扭扭，琐琐碎碎的那种情执啊，让你不得成丈夫。有人的心量很小，或是容易黏着。我们讲说，有的人看起来是丈夫相，可是呢，这个也摸黏黏的，以后动不动拿个手帕，哎呦，看起来就快晕了。这叫刚强难调，这不是懦弱，这是刚强难调。为什么？他以柔弱来表达自我的执着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的执着经常表现在自我，表现在对境界，借着境界呈现自我的存在，借着对某一个身体的执着，其实最主要的满足在于成就我。我告诉你， 很多的东西都在成就自我，并不是真的那一个境对你有益，是你的烦恼对你有意义。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一点，你能想象一个就像我们今天念的这些这种广大菩萨行的威德力，你不修还啊，在这个地方年来年去，哎呀阿弥陀佛啊，你把一个大威德的丈夫像弄成小女子，很可惜。所以自己要永断这些烦恼，所以你必须要看的法的功德，能看到这个过失，谁没有啊？谁都有烦恼，我也有我的烦恼，我也有我的习性。所以我讲说，这个世间我最不满的是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。所以我最喜欢的是什么？当我梦中在念我，我一听起来我就好高兴，表示有希望。所以这时候我就能满意我自己，否则的话，看看自己，哎呀，好，别人赞叹是归别人赞叹，自己修几分自己知道啊，对不对？要问问自己啊。所以是这样哈，所以这个简单讲，因为时间快到了哈。那为什么修行会越修心量越狭隘，且看不到修行者的喜悦？不会啦，我们以后多谈你就会喜悦了。哎，这个不会。你还有第一个，你如果想要修行喜悦，有一个要领，给人家喜悦，这是方法。一个没自信的人，帮助人家有自信，你就会有自信。为什么？你的存在，因为此生彼生，别人欢喜你欢喜，你注意哦。而这个欢喜是你给他的，你会从这里得到。所以我看很多人对自己没信心的，我经常叫他去做一个大家容易感受到欢喜赞叹的，他会得到我被需要以后，他的信心就从此生。所以偶尔的赞叹对人是有帮助的，因为凡夫地啊，很多烦恼啊，他如果一切都把他打药掉的时候，他修行也没力气了。所以有时候适当的赞叹，类似前转法轮一般，是不是？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，心量为什么小？别人小你大啊，你大就大。你会发觉，你如果走到哪里都能给人家欢喜，你自己就欢喜，信不信？所以有时候我们发觉就是说，真往外求求不到，你做完了就来了。好，像我们来讲，我们其实像我，如果有苦，我也不知道跟谁诉，因为我平常都一个人。啊，我要跟着镜子，哎，一副苦恼相。我们一般来讲，我一路修行很少去跟谁诉苦，我因为我没机会，我很早就担任执事，大概都是听人家诉苦，我大概也没机会去诉苦，那养成了我大概不会诉苦，所以很多问题大概就是我讲的天大的事心中化了，那要养成这种耐力。那我是觉得我自认为啦，我一般对佛教的事我很少推脱，我就讲说我的工作经常是人家给我的，我因为有时候就不忍心，就因为这样不忍心，就要勉强自己，那勉强自己不忍心，然后一直弄到这，我反而帮助了自己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我觉得福报来自布施，欢喜来自施舍欢喜呀，就是这样。哎，所以不用觉得狭隘。那跟亲近心量大的人亲近，跟容易布施欢喜的人亲近，跟自己尝试布施欢喜，这样。好，再过来。菩萨和佛，佛陀会救度众生，但众生业障现前，念佛号啊、哦，念佛号菩萨以佛陀来救度众生，这样不是帮众生化解业障、承受业障吗？那众生就不用承受他种下的业障吗？没有、哦，我告诉你，佛来救度你，你能让佛救度，其实在你念佛的时候已经消除很多障碍了，这完全都搭得好好的。所以真业障的时候，佛也难度啊。什么叫业障？不是笼统的业障，是自己障自己，自己烦恼障自己，谁度你啊？我告诉你，即便佛现前，你都不接受佛度化，这叫业障，这才叫业障。 所以你都能欢喜接受佛的救度，表示你已经自度了，你至少成就了一些接受佛度你的因缘，这一部分你已经努力到了。或者我们不用念佛啊，为什么？你看念佛号佛菩萨来救，哎，你至少做了那个念佛号啊，是，而念佛号的功德就在这里转化你的心，就在降伏你的罪业。所以其实不是任何东西都是有因有缘的。好，你看我们现在我们有病，我们不是医生，但至少你要做一点，就是到医院，你有心到医院求医生，医生这一份缘才跟你结合。所以你必须要创造一个得度因缘，你如果连得度因缘的因缘都没有，你怎么度啊？所以不是完全，我们讲说念佛法门是他利，啊，他利就度，不是，他是自他恶利，自他恶利，自利也要，他利也要，是这样的，好，所以不是承担，我们可以承担，比如说我们现在你有很多苦恼，你欠债好了，但我为什么要帮你还？总可找个理由，我可以帮你还债，但没有理由我帮你还债，不是让你欠更多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你欠债我要帮你还，那也要你有因缘让我愿意为你还债，否则的话没因没缘我为什么要帮你还？是不是？那至少你说我真的想要还债，我想要干什么，我这一份诚心让我看到是真而不是欺骗，这时候我觉得为你还有价值，为你还成就一个修行人，那我当然愿意啊，对不对？用这么少少钱就能成就一个道人，我哪不愿意？问题如果我还没有意义的话，我一毛也不还，一毛也不给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像这种东西你要知道一切因缘要具足，所以你看念佛求生净土不是叫福德因缘具足，也没有说不具足的哦。对，好，再过来。哇，这个时间，我们尽快了哈，我们还是把它玩好了。这里面讲说，最近末学面对众生的悱怒呵斥时所显现的嗔恨相，似乎看到的那就是我以前的自己，内心产生了极大的惭愧心。这算以身善吗？对，很好，这种修行就这么一个真实的会痛，而由痛当中所感受的这种惭愧心，未来你说法就说这个，不要说那个没感受过的，说那个你曾经熬过的那个法，说得很自然，不需要打草稿。所以我们说法经常是必须要用这样的心情来，所以很多人说法他是从文字，他自己本身没有苦过，所以我看到有些地方啊非常的单纯，外缘都没有，修行非常单纯。其实你说他未来能弘法利生，我还保留意见，在某个阶段可以，可是如果他以为这个叫修行，恐怕以后就很不容易度化众生。为什么？他跟外界没感觉，他以为这样的安定就好像说你们饿吗？那叫梁什么地啊，什么惠地，我反正就是那个笨皇帝。那你说你饿吗？那你吃肉啊，我能吃肉还饿啊，是因为我们现在修行到没有实际的烦恼冲突的时候啊，磨练了、啊、你修行讲出来经常是一种理论，跟人心没办法连接上去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以身善。你为什么这个善？因为从以过失生惭愧，以惭愧生这个善，所以你要知道反过头来如何让这个恶去除。而这个惭愧心是修行的重要两个心所，持戒必须要有这两个心。好，这两个心不就是以身善吗？如果是，那我该如何守护它？好，守护它继续增长。好，就是说我惭愧心为什么生惭愧心？惭愧心是一个比自己跟比外面被圣者师长所喝， 自己本应该有具足这些功德，反而有过失。所以这两个心你要让，因为你有这份惭愧，所以你要知道经常向着圣贤学，经常有懂得远离恶，我经常不甘于自己堕落，这份心啊，就是说你不要把标准降低。人之所以惭愧，是因为有一个圣者做你的前导，就是你的师长。我的师长这样的情形，我怎么可以如此？师长这对我因我而生烦恼，我怎么可以让师长生烦恼？我为什么所修所行不能如师长之期待？这一份惭愧心继续修持。所以你必须要不要降低标准，即便旁边的人标准不高，你都不能降低标准。你降低标准，惭愧心会不见了，因为惭愧心是就外力做标准上的，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内心有一个修行的典范，以这个典范作为你向上提升的引导力。啊，我那你呢？嗯，看大家这样，那有什么关系？我就完了。所以现在社会为什么堕落？就是有政治人物这样一直弄啊，摆在台前，一直在做一些让大家不以为然。就刚开始大家还会反对，到最后说大家不都如此吗？那就完了。如果社会对于一个作恶的人都说大家不都如此，这表示这个社会堕落了。所以我们的标准不能降，我们必须要以更高的标准，就以菩萨标准。花姐，你不达菩萨你就会生惭愧，以师长为标准，不达师长的标准我生惭愧，所以这个标准不能降。对，哎，嗯，为事无益。哇，这个，哎，我们、为事无益啊，为事是指依他情，无益是指变机子，不是，哎，为事就是简单讲，一切法是因缘所起，因缘所起，包括烦恼也是因缘所起。那即便所起的东西，都其实都因缘所起，居然要靠别人所成，有没有自信？没有。那当无自信的法，执着有自信叫变机子。那了解一切依他起，实无自信，这只有依他起成就了圆成实。所以你看呢、啊，依他起烦恼，依他起是踩中间，站在中间。那执着的叫变机子，清净的叫圆成实。所以你看，依他起就是世俗地诸法，执的叫众生，觉的叫火。这样简单这样讲，那我意思就是说，能看到一切身心变化都是依他起，包括我现在能见所见，我以为是我在见外境，有外境有我，其实化解一切都是心事变化，所以实无自体都是依他起，但我们执着变计执，所以颠倒轮回六界六道，就这个。最近阅读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时，内心体悟到，所有一切烦恼都因我执而生，观无应时根本没有我，内心即发心忏悔，在三宝前以善知识前向大众以所有一切有情众生发心忏悔，这算是真忏悔吗？不错，很不错。但当然是真啊，好，但可以在随着你学得更清楚，你讲所谓真忏悔是程度的差别。假如你能真正看到烦恼的根源，而忏的是根本烦恼，就是最彻底的忏悔。你看到的是根本的烦恼没看到，是看到根本烦恼所引申出来的差别烦恼，而在忏悔，就是忏一部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，罪由心起，将心忏，心忏心若亡时，罪亦亡，这就是根本忏。那你如果真的能往这边走，当然你的忏就越彻底，没错。好，那你不能说不真，为什么？所以我们未达究竟，但它的气氛已经相通，所以可以讲是真啊。好，不错，哎，很难得。再过来，我看一下。好，哇，说刚刚好，稍微多了一点，不增不减，稍微增了一点，好，没关系，哎，喝个水，哎， 当早晚课时时常变成三部曲哦，这样啊，或者有特别的音调与大众无法和合时，此时知法去者与清净众该如何随文错观？这个就请维诺师出来，请生子师出来。第一个，这里面当然以我的经验啊，我也不大会法器的人，但还好我的音感可以，所以我起大声唱，别人不会苦恼。我记得曾经还有一次被卢旭长老赞叹过，他大概忘了，因为那时候我不会法器的，在慧智讲堂，那因为我唱声音会大，就长老跟他讲，你可以当维诺、我当然没去当了，我不知道是吵到他还是他真的赞叹，不过他是说，你可以当维诺，但这里面就牵扯到，我们知法器的人啊，要学。知法器不是指你要的，是你在领众，在领众的时候，每个人的习性不大一样，所以你知法器是一个慈悲心啊，因为这领众，所以我就讲说，法器执得好，会让读唱诵的人欢喜的，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供养。所以一场法会庄不庄严，有时候跟执法器有关，所以执法器的人一定要好好学。那有的人喜欢高，有的人喜欢低，那你要看怎么搭个一个平衡。像你们起的枪对我来讲就太低，所以我的声音就跑不出来，那如果我依我的枪，你们大家就唱不上来啊。所以这个怎么办，要看大众多数为什么量，那其他拉不上来的我们就随喜了。为什么？以大众为念嘛，我们要让大家能欢喜。好，那所以说那个自己调的差别啊，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时候要练习。好，那如果花姐你实在是声音音调不大好的时候啊，我希望你能多关心别人。为什么？那会起心动念的。好，像我因为对换拜不清楚，人家唱错我没感觉，你怎么敲错我不大知道，可是有的人很熟，你打错他因为他很熟，所以这维系差别对他来讲会影响。我们有一句话就是灵动千江水，不扰到人心。所以我们在唱诵的时候，我赞叹，我希望大家能开口唱，但我希望大家能尽量配合节拍音调。如果你发觉你的音调跟别人不合，希望你好好能调整，因为这会动人的心，会动人的心。但也就因此不要唱，因为这是修行法门，所以我是鼓励你好好的学习，尽量不影响别人。那或是说你如果发觉再怎么学都学不完，因为我的音调就不行，所以你就默念，以那种内心在唱的时候也都无妨，虽然声音不大出来或是小小声音，可是你以极恭敬心也可以，要用和雅音嘛，是不是？所以在大众当中，因为如果你个人你乱喊都没关系，鸟都飞走了也无关啊。不过如果大众的时候要考虑，一个是和合相，那有些人会受影响啊。那如果我们化解有些人上不来，我们如何去包容？因为你如果真的要到和到完很和很难啊，很难。所以有时候必须要意念，就像说我们现在度一个没学火入门，我们都好高兴，跟已经入门的只是声音不好，你不要那么生气。你知道我的意思吧？他已经入门也愿意唱了，你本来不唱的现在愿意唱了，只是唱不好，多包容。可是如果站在我们本身唱不好的，应该守护别人的动念，不要去动别人的念啊。像我有时候如果不大会唱，我就不大唱，因为我声音很大，我一唱错大家会跟着错，所以我必须要很注意，这个要留意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不得已在大众当中有大众的处理方式，个人事情比较简单，个人你个人我可以包容，可是如果到大众的事情，我们就必须要大众处理。那这个就是一种修行。有时候我们自己唱到陶醉，结果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这个必须要。所以说就是菩萨道随时在觉照，什么以大悲为主，随时守护人的花心啊。他要修你这样修我就没办法修啊，没有，你修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成就你修，就是成就我的菩萨心。你注意始终站在菩萨道的立场，你就会发觉其实原则很容易就出来。 这没问题的啊。所以在很多地方音调不好啊，这个有时候像我们以前都会练习，那练习真正在法会的时候也会看人啊，挑人。为什么？这里面牵扯到大法会的影响啊。那在平时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自己各自觉照。那如果发觉声音太差异太大，有声指师或者纠察师，小声一点，这样就好了。哎，哦，那他自己就警觉到了。因为有时候我们唱也自己唱的，所以我在一个道场里面啊，我在规约上就定一条。因为有时候我们的道场来自各地的人，可是我们就定唱诵以本寺院的原来音调。你不管你学哪些，你来到这里就依着了，你不要改，你不要唱你的，你不要，你不管你的唱得多好，反正来到这里就是依这个调，没有第二调，我就定这些规矩。因为声音代表另外一个和合，还有一个声团，我很重视声团要有共修，即便他后来容许大家个别修，但一定会有早晚或者固定的共修。为什么？慢慢熏修，和和气氛，所以不能太离。有时候在一个团体当中慢慢学学跟人互动，也可以降伏慢心，有这种作用啊。好，再过来，何谓实相？如何证得实相？多念心经。因为现在我要讲哦，不大容易。我现在短时间要这样讲不大容易哈，那有机会我有讲过这个波折嘛啊，波折如何远离颠倒啊，这个当然我现在只能这样讲啦。那如果有机会那个断际心要啦，或是大圣起心论，大家听吧。这样啊，你没有啊？啊，有啊，你怎么那么快就有啊？厉害厉害。我不知道，不过就是可以听看看啊，有问题再进一步问。因为我现在解释可能只是一个名相解释，这个名相解释啊，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说明会太浅。为什么有时候我不想轻易说？因为随便的答案会让你先入为主，这会影响以后说的时候的单纯性。所以有时候不说反而是好的。因为现在时间太短，会讲得很简略，简略的东西有时候不一定正确。好，所以容许我先，不然就听其他的试看看，这样好吧。最后一章，好，聆听法师的开示受益良多，其中的一句，他可能有过失，但他的功德比你大，让我这突然惊醒了，深深惭愧。我常在世间的对错上事理就是障理而住，执着认定，却没有看到他的发心与付出，至少是比我们未去参与没有付出的人更可敬。我觉得光你这句话，阿弥陀佛，你对我也是一个供养啊。真的就是这样。我觉得我很喜欢看到道人，我就讲说有一个居士，他之前在修闭关七天修念佛的时候有很多境界，那第二年他就一直在等这个境界，结果都什么境界都没有。后来因为什么没有境界，什么都境界都没有，他很懊恼，他就借这个机会观察自己，他看到自己很多过失。好，那后来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今年，我说你现在这次的进修怎么样？他说很惭愧，什么境界都没有，但我借这个机会看到自己很多的不安和贪心跟妄想。我说你今年的感应比去年多很多，因为这叫觉性。你跟我看光看影，那你不如萤火虫，萤火虫整身都光的，对，你要看去看它。那我看到他的是觉醒，一个开始知道烦恼在哪里。我说你今年的感应比去年多，这是我在看感应的角度，所以我很乐意看到这一点。好，这句话让我惭愧于自己的傲慢与偏狭，悲心未起，更忏悔自认有理，却以伤人的这种罪业。 我以前也是这么说，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你知道吗？礼多伤人，这是我对我自己的说法呢，是不是？你供养我，我供养回去给你，我也是这样，礼多伤人，是不是？啊，我们如果聪明人经常会忘了，就是容易，因为法行人经常是傲慢人，因为他喜欢分东分西，根系高，但是慧心就放不下。啊，悲行人经常是贪行人，贪行人比较容易走向悲，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很难说一好一坏。好，那不过这个就是不但是你这样观察，我也是如此。好，感恩师父这句话我将常放我心，他如戒法能让我防秽止恶，如和风使我心性柔软，更提醒我时时检视自己的悲心是否增长。好，只取一句话就让我豁然开朗，心境祥和，感恩师父，希望师父能常来为我们开示上课，使我们迷惘的心有所指引处理。啊，不知此愿可否成？啊，成。我觉得这就是勤转法轮。啊，我不敢说我能讲什么，但我感动的就是这个，这就是勤转法轮，对不对？以法相应嘛，你用其他的勤我不一定啊，因为我也没缺什么，但我要的是道心，是不是？那不但你供养我，我供养你，在我说法的时候，我感受到这么多有心者，是不是？这不就是道人最，这就善知识，彼此为善知识，所以宝积经讲诸来求者是善知识，活道因缘故，不就活道因缘吗？就是这个因缘。好啊，不错啊，哎，不过要感恩的还有谁？常住大众，所有护持的人，为什么少一个因缘都不成？对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次到此，好吧？请合掌，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阿弥陀佛。